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有一个马克思的雕像，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现在给90后讲讲马克思。
大家好，我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青年教师王强。要读懂马克思，没法太早，但呢，也不能太晚。今天，作为90后的你，时机刚刚好。当我们念着孩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当我们哼唱着生活不仅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时，我们的生活到底怎么了？我们该如何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呢？人类能否摆脱各种生活的束缚而实现真正的自由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讲一讲马克思在1844年时的想法，穿越时空的手稿。1844年八月底，在塞纳河边雷让斯的咖啡馆里，有两个年轻人在聊天，他们的眼睛里啊闪烁着兴奋的光彩，夸张地挥舞着手臂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很显然，他们的思想惊人的一致，经常一个人刚说到一半，另外一个人就接着把下半句都说完了。这种共鸣让他们彼此都很激动，仿佛寻遍天下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灵相通的朋友。这两个年轻人呀，一个就是马克思，26岁，一个呀就是恩格斯，24岁。这次呢并不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但却是第一次的促膝长谈。早在马克思还是莱茵报编辑的时候，两个人就有过第一次的见面。当时啊，是恩格斯前往莱茵报的编辑部与马克思见面，但是两个人匆匆一面之交之后便各奔前程了。因为不久之后，恩格斯按照他父亲的安排呀，前往英国的一家叫做欧门恩格斯的纺织工厂实习。从这家公司的名字，我们大家就可以猜到恩格斯的父亲啊是两位合伙创始人之一。由此可见，如果说马克思的家庭还是中产阶级的话，那么恩格斯则出生于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啊，恩格斯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公子哥，而是在纺织工厂里面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的生活状况，恩格斯有着切身的体会。从这时开始，恩格斯就意识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柏林自由人这些学术团体啊，不过是玩弄一些故作高深的词句，而对真正的社会现实状况是一无所知。恩格斯啊，就把他在英国的所见所想写成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另外一篇的名字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里面呀，恩格斯就发现了有两条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英国工人遭受苦难的根源，正是英国上流社会引以为豪的资本主义制度。另外一条是要消灭这种制度，就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而这么重要的成果，往哪里投稿比较好呢？恩格斯对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法年签》非常的感兴趣。当马克思收到恩格斯的来稿时，他立刻感受到了恩格斯的天才与与众不同，特别是呀，恩格斯的许多观点与自己不谋而合，这简直是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当即决定录用恩格斯的这两篇文章，连同马克思自己的两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一起把这四篇文章作为《德法年签》的创刊号一起刊登了出来。 同时向恩格斯发出了邀请，请他到巴黎的家中坐一坐。这样恩格斯就在取道法国回国的途中出现了我们刚才开头讲到的那一幕。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当即就决定为了共同的理想和志向要合作干一番大事业。
一部强强联手的著作已经发表，震惊世界。
两个人呀，你写一段我写一段，一经出版便在德国的知识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另一部鲜为人知的手稿却穿越了86年才重见天日。
苏联人找来了当时最出色的情报解密专家进行翻译，推测出这些手稿呀，就是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时候所写的。
给90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两个人合作的第一本书啊，叫做《神圣家族》。从这本书的名字上，大家就可以发现，它是要批判德国当时知识界的宗教主义倾向。两个人呀，你写一段，我写一段，写完之后一经出版，便在德国的知识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恩格斯当时在马克思的家里，一住就是10几天。后来他给马克思的信中也谈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我还从来没有一次像在你家里度过10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自己是真正的人。而我当时在英国工人阶级那样一种生存状况之差，简直不像人呐。
与此同时啊，马克思埋头于不闻人知的艰苦的写作之中，写作的内容除了马克思本人之外，几乎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连恩格斯都毫不知情。马克思这一时期写下了这些厚厚的手稿，在80多年后与其他手稿一起被运到了苏联，而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些手稿的存在，因为这些手稿没有题目，编排也非常的随意杂乱。后来呀，苏联人找来了当时最出色的情报解密专家来进行翻译，并且推测出这些手稿呀，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在巴黎时候所写的。由于这个内容啊是涉及到经济学和哲学，因此就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为它命名。手稿的翻译过程是极其的困难，原因有3。首先，马克思的字迹潦草凌乱，并且纸上经常伴有打翻的咖啡或者烟头烧焦的痕迹。其次是手稿本身残缺不全，损失严重，尤其是第二个笔记本所剩无几，上下文之间也不连贯。第3就是手稿中间带有了大量的黑格尔、费尔巴哈式的哲学俗语，使得整个的文章的文风极其的拗口。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这部手稿啊，终于是在1932年穿越时空，重见天日。手稿一经发表呀，就震惊了东西方世界。许多思想家声称，看过马克思的这部手稿之后，从根本上转变了对马克思的研究态度和方向。时至今日，它仍是马克思文献中被引用最多，同时也是最难懂的文本之一。这部手稿啊，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次巨大的、综合的、艰难的创造。他的完成可以说是马克思新世界观萌芽前的最后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这部手稿为什么被称为马克思学说真正的诞生地和秘密呢？
如果没有这部手稿，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都不可能完成。
这部连哲学系研究生都难懂的手稿里，马克思有什么天才般的洞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就下降到了物的层面。 LV 爱马仕 这些商品的居住环境远远比工人阶级干净漂亮有品位。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下载阿基米德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尽管手稿的内容比较杂乱，但是马克思的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现实社会中啊，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异化劳动的问题，它的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实践，它的根本的出路就是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大组成部分，分别啊是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在这部手稿中，三个部分是第一次全部的出现，并且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啊结合在一起。这部手稿就被后人称之为马克思学说的真正的诞生地和秘密。而且啊，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部手稿，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都不可能完成。我们在这里呢讲一个相对容易理解的知识点，异化的概念。简单来讲，异化就是我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呀又敌视我、压榨我、奴役我的过程。马克思用异化概念所研究的呢是劳动的问题。他说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本质啊就是劳动，看上去这个逻辑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马克思说，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就会发现不同。如果说劳动是人本质的话，那人应该热爱劳动才对呀。但是社会现实状况呢，恰恰相反，人在劳动中感到的是不幸福不舒畅，不劳动时他才感到幸福舒畅。大家可以想想看，电影《摩登时代》里面卓别林在皮带旁工作的场景，他吃尽了苦头，出尽了洋相，观众们会觉得如果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器那该多好，又不会累又不会饿，最多吃一点油就可以工作。因此啊，在这样的劳动条件下是根本无法体现人的本质的，劳动就变成了异化的劳动。真正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实现，而要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唯一的途径就是打破现有的不合理的状态，也就是革命。因此啊，马克思认为，对于资本家而言，是不是要把工人当作人看待无关紧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就下降到了物的层面，甚至他们还不如那些摆放在街头精致的橱窗里的奢侈品，比如说 LV 包包、爱马仕。这些商品的居住环境远远比工人阶级干净漂亮有品位。而人类社会能不能彻底摆脱这种异化呢？是可以的，这就是要通过共产主义社会来实现人的解放，异化劳动的克服，从而呢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对于一个只有26岁年龄的青年人而言，无疑是一个天才般的对人类历史的洞见。于是万事俱备，他距离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横空出世只有一步之遥了。
26岁，大概是我人生最得意之时。有什么比遇到人生最大的知己、最亲密的战友更令人高兴的呢？但我俩的交流方式不是什么把酒言欢，而是一起写书。可奈何我的写作速度总是跟不上我的思路，特别是我在这一年写了关于经济学、哲学的一些文稿。据说人们破解我这部最难懂的文本已经是86年后了。就在我的想法不断喷涌汇聚之时，我的眼前突然一亮， 我发现了一个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甚至能解决一个世纪性的哲学难题。那么，究竟是什么难题呢？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18世纪的时候，西方哲学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但是仍然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能不能用思想去证明事物的存在？这个问题难倒了无数哲学家。康德甚至把这种难题叫做人类理性的耻辱。这个时候，马克思平地一声惊雷：哲学家先生们，你们全都错了。问题根本不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